阿拉伯文的阿拉大概是像旁边那个变形虫那个样子，我没有学阿拉伯文，不过总而言之差不多那个样子，你知道。所以他说你把我们阿拉神踩在脚底下，整个鞋底都是阿拉阿拉阿拉阿拉，然后你要我们的回教徒每天踩这个鞋子跑步走路就踩阿拉吗？那简直是大逆不道。所以你会发现这回教徒是非常 serious， 回教徒大概没什么幽默感，怎么可以这样。所以在很多的宗教里面，神是让人敬而远之的，但是基督教的神是来到人间亲近人，而且他赐恩给人，他把生命气息万物一切的一切他赐给人，让人可以去享受，让人可以去体会。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到神的这个恩典呢？事实上神的恩典，神的赐恩，一种是一般性的，一般性的就是说阳光出来的时候，不管你信不信基督教，阳光都会照到你的，基督徒的阳光不会多一点。下雨的时候呢，照样会淋到你的，不管是你喜欢或不喜欢，你也不会多一点也不会少一点，是一般性的。神的恩典是一般性的，让人家体会到。但是也有特殊性的，特殊性就是说神特别的一些保守，特别的一些眷顾，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呢，常常是神盼望着我们向他求，然后他给我们。那有些人会不了解说，哎呀，如果有神管他向不向他求，他就应该主动的给啊，哎，那么小气，要求才给。早上我知道你们晨更的时候不是读那个浪子回家的故事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那个故事所表达的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个故事里面可以很充分的了解神跟人这个关系，因为那个父亲所代表的是那个神的地位，那个浪子就是人。如果这个故事，你想犹太人的风俗背景跟中国人是很相像的，无论对家庭的观念、父母的角色都很像的。那个故事如果在中国来扮演的话，我相信这个结局会完全不一样。那个浪子说：“爸，我要分家产。”我的老爸心里想：“我也还没死啊，分家产，这个家法要拿出来，打断你的狗腿，你敢？”圣经上这个父亲呢，儿子说分家产，他就分。这个父亲哪有这样子？如果是犹太人，我告诉你，犹太人也不会这么懦弱的。犹太人很厉害的，因为旧约圣经箴言就这样讲得很清楚了，不忍用杖打儿子是恨恶他。于是呢，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恨这个爱之深打之切，一个棍子打越多爱越多。所以我太太也常常用同样方法来表达他对我的爱。他常常有时候掐我的时候，我说哇，这个爱会让你消受不了。中国人跟犹太人完全一样，这个父母是非常有权威的。所以当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犹太的听众啊，听起来会觉得这不像我们犹太人吧，这个浪子敢这样子说，而他父亲就居然分家产。分了家产那天，儿子就说：“爸，我要出去晃晃，换一口气。家里没气了，你要换一口气。”那爸爸呢，一句话都没说就让他走了。如果是中国的爸爸，关起来，开玩笑，分家产还想离家出走，哎呦，嘴上都还没毛了，还想让羽毛还没有长起来，你敢出去风去。圣经上那个父亲呢，就让他儿子走了。那到底这个父亲是爱不爱儿子嘛？爱的话就应该好好的管教他，怎么可以分家产，怎么可以离家出走。我告诉你，出去了外面坏人很多，有人会偷，有人会骗，有人会抢，我告诉你，你也会跟喂猪的一样。对，老人都是这样的，苦口婆心的劝呢。妙的就是圣经上的那个父亲一句话都没说。如果用台湾话来讲，只是不是台湾话，日本话，台湾人都会说这个父亲非常阿萨里。如果你不懂日本话，我告诉你，阿萨里的意思就是干脆。哦，这个父亲很干脆， 要分分，要走不留。照说应该再加最后一句，要回。唯一的不同是，这个父亲是要分 ，OK 分，要走不留，要回来欢迎。唯一的不同在这里，这在表示什么？表示一件事情，神是赐恩的神，神是乐于亲近人的神。可是你露个两手我就信了嘛。其实很多人都说耶稣当时在十字架上应该来个露他一大手，钉我十字架，对不对？你以为我快死了，对不对？很痛，对不对？都下来了。不动啊，是神，是神。叫耶稣没下来。我们都相信，如果神真的露两手给你我看，我一定会信的。真的吗？不一定。但是不管他要不要露，问题是很多的神迹不是神能不能做的事情，而是神要不要做的事情。很多人从逻辑上来 argue 说，好，如果神真的是无所不能的神，万能的神，神就做一个他抬不起来的石头。哎，这个20年来不知道多少人问我类似的问题，有老有少，有台湾来的，有大陆来的，都觉得这是太好的问题，看你怎么回答。你做得出来你还是抬不起来，你做不出来你就不是无所不能啊。我的回答是，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在一个范围之内，不违反他的本质，不违反他的旨意。不违反他的本质就是说，神是无所不能的，你可不可以去犯个罪给我看看？不能的，神不能犯罪的，他的本质不容许他犯罪。所以他的无所不能不是像我们所说的 unlimited 无限制的无所不能，他的无所不能也是在一个限制之下，在他的旨意之下。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有一个 purpose， 如果不符合他的目的的，他不会做。他为什么做一个石头去自己搬不起来？ For what？ 只是为我们逻辑上来说，哎，either way这样，不是，神不是这样一个人。神在这个浪子的故事里面所表现的一件事情，就是很重要的基督教的观念，也是所有民主政治的基础，那就是神尊重人的自由。神尊重人的自由，神尊重人的人格，神尊重人的人权，他也尊重人的选择，所以他不强迫。神要强迫当然可以，那个父亲不肯分家产就是可以不分，我不让你出去我就可以不让你出去。可这个父亲虽然爱他的儿子，他却让他分家产，他却让他出去，因为他盼望有一天他的儿子真正体会他的爱，甘心情愿的自己回来，回到父亲的怀抱里。他宁可等候，宁可忍耐，宁可每一天望门哭泣。我相信他的浪子回来，你看那个故事你就知道，是谁先认出谁呢？不是儿子认出爸爸，是爸爸认出儿子。是谁跑向谁呢？不是浪子看到爸爸来了，哦，爸爸来了，哦，跑，不是，是老爸跑向儿子。哎，那么儿子呢，在外面浪荡，吃的不好，穿的不好，像蓬头垢面，然后穿的破破烂烂的。这个儿子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老爸一眼就看出来，因为他有一个爱的眼睛啊，他一看就知道他的儿子，而儿子却没有认出爸爸来。是爸爸跑向儿子，不是儿子跑向爸爸。所以可见这个父亲是每一天站在门口等他浪子回家。那你说这个爸爸为什么不去赌场找一找啊，贴个布告啊，你在美国，我在每天我的邮箱3-2天就来一个寻人启事，那又是小孩子不见了，有的是15岁我想被人家拐了，有的17、18岁的我相信不是被人家拐了，就是离家出走了。这个爸爸为什么不去登广告啊，为什么不去到处去找啊？这爸爸只会等，每天在门口等，因为他等候人自己的选择。他可以打发他的长工到赌场去找，去怎么找回来？说，哎，爸爸要你回来，要你回来，我不要，我不要。他可以，他不要，他不要这样做，他宁可在门口每一天等，每一天等，每一天流泪，他就是等。那就是神。他有一切上好的福分，他的戒指，他的衣服，他的一切的祝福，一切的一切都老早准备好了。 但是他就是要等到浪子自己回来拿，这是神的规则。因为他既然尊重你我的选择，他就尊重到底。他总不能说是尊重，结果再玩一个把戏，搞一个什么权术，耍一个手段，使得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宁可等候，所以神是赐恩的主。可是常常对很多人来讲，好像我们没有体会到神是赐恩的主。有一次，我大学已经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有段时间我在台北，台大当助教，所以我在台北的教会。那有一阵子我们帮助一个乡村的一个教会，一个布道所刚成立。每个礼拜天下午我们到那边去，那么一点到三点帮忙教会的一些 program， 领师，做儿童主日学的儿童主日学。我们有十几个人去，都是大学生或者是大学刚毕业的。那么三点钟之后，三点到五点，我们就两个两个一队，去叫挨家探访。我们那有个村子，所以我们就每个人分一条巷子，这个巷子是你的，我们学这个摩门教，去摸人家的门。你知道这个摩门教啊，在台湾的都穿着黑的袍子，黑的这个西装，白色领带，然后骑个高脚的脚踏车，就是他们标志。然后两个两个一对，然后一家一户的按铃，我们叫做摩门教。摩门。那我们不传摩门教的东西，但是这个方法我们也用，是摸人家的门，就一家一家按铃。有一天我跟我太太，那时候还没有结婚，是我这个内定的。我们两个一对，然后就挨一家挨户探访。那有一天到一家按了铃，出来一个年轻人，我们就跟他表明态度，就说我们在你们村口有个布道所，我们来介绍基督教的信仰，有没有兴趣，有没有时间跟我们谈几分钟。那年轻人说好吧。这是个无聊的下午，无聊的时候常常是听福音的好机会。无聊也没电视也没什么，就是很好，我们就进去了，就稍微聊了一下。这个年轻人很有意思，第一句话就说基督教是老年人的拐杖。他说我妈少不了这个拐杖。我说我说你妈妈是基督徒吗？我说是啊。他就每礼拜天下午都去你们村口这个布道所，我才知道原来他妈妈去这个布道所。我说那你呢？我说年轻人哪要拐杖啊，所以这个老年人的拐杖，可对年轻人废物，所以我不要这个基督教了。那谈了几分钟，你就发现这个有点谈不下去啊，他的态度很坚决，就觉得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东西啊，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来讲，这个哪能当真呢？老年人嘛，就是他妈妈是半身不遂，是每天挣个拐杖。然后说我妈妈是需要这个，没这个的话他精神上没有寄托，对我来讲都没有用。谈了谈，我觉得谈不下去，我们就说好，我们待会要离开，我们到另外一家去摸门去了。不过告辞以前就总是聊了一下，就后来就发现原来这个年轻人呢，他的背景是这样，刚刚从军中退伍。台湾每一个年轻人男人都要去当兵的，他当兵刚退伍一个礼拜，然后现在正在找工作。那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连考三年都没考上，所以去当兵，当兵刚回来，所以没工作，每天在家里蹲。然后讲就发现说这个年轻人，他说他已经有一个礼拜没睡觉。我说一个礼拜没睡觉怎么回事？睡不着啊。没一想，因为他怎么呢，父亲老早过世了，他是独子寡母，母子相依为命，母亲半身不遂，没读过书，所以不会做事的，那靠什么生活呢？他父亲过世15年了，只有一点点抚恤金，每个月一点点钱，他1000多块钱台币，很少钱。房子是自己的，所以可以不要付钱，可是1000多块钱，他说我们两个人吃饭也不够。所以他说我一毕业一退伍以后，我每天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发愁，怎么办？他说找了一礼拜的工作找不到工作，别人问我会什么，不会，读过什么，没读过，学什么，没学过。然后最后有些工作勉强可以的呢，就说有没有人可以保证人电保或者是人保，没有人要保，因为他父亲过世10几年，老同事都很怕说将来如果万一他偷了钱或什么事情，谁要担心这个责任呢？没有人愿意保，工作也没有，所以呢为此发愁。所以嘛，就是他说一个礼拜没睡觉。后来我就想要告辞嘛，我就说这样子，你要不要试试看？我说了半天，我说我相信我们的神是可信的神，相信我们的神是可靠的神，他是赐恩的神，你没经过，你也不太相信，但是 我看你是差不多像死马，死马要当活马医，要不试试看？我说如果你愿意试试看，你可以心里做个祷告，你自己心里做个祷告，说神呐、啊，如果有你，这是英文里面的 if statement， 假设语态，你不是说真的相信有神，我相信神不怕你的试验的。你说神呐、啊，如果有你，我现在有个需要，我相信你现在需要睡觉，对不对？你向神祷告啊，神如果有你，你就让我睡觉，你试试看，然后再来看这个神是不是真正你的拐杖，这个神是不是真正可以成为你的帮助者。如果你没试过，你只是觉得他不可能的，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信不信由你，拜拜，我走了。隔了一个礼拜以后，那天因为谈得比较久，所以隔壁一家是让没有去，我们就回家了。第二天应该是在下面一家才是我们要探访的，可是想说不知道这个年轻人隔了一个礼拜是不是还没睡觉，还没睡觉那就快要成仙了，就按他的铃看看他，想跟他聊几句，然后也许我们就看别家了，就是按铃，哎，又是他出来开门。那我是说今天可能不花太多的时间，不过有点好奇，你睡着没有？你有没有祷告？他笑一笑，他说啊，我刚送你们出门，回到我的椅子上一坐下来我就睡着了。哦，我说这我知道，我听说很多这种例子，很多患的常年失眠症的人只要坐进礼拜堂听讲道马上治好。不相信告诉你，不管是老的少的，哪一个人有失眠症，你把他带到教会坐在那里，保证他睡着了，都会安稳在主的怀里。我说大概是我们上次跟你谈得太久，然后对，就居然让你睡着了。他说我要、well, 也不真的是这样的了，送你走的时候关门了，我心里就有一个念头，是说说的也是啊，睡也睡不着，那试试看也不妨啊。我就说心里就有一个念头，他就说好吧，主啊，如果有你让我睡觉。哎，回到椅子上一坐下来，头一歪就睡着了。醒过来一看，怎么还是四点半呢？还是没睡着啊。妈妈出来了，哎，儿子啊，要吃点东西。他说不是快六点钟才吃晚饭吗？他说儿子啊，你睡了24小时了，现在是礼拜一下午4点半，不是礼拜天4点半了，那时候睡了24小时。那我就说哇、well, 好像有点苗头，有没有兴趣再来一个？他看看我，我说你现在要什么？他说当然你知道这个礼拜找了工作，第二个礼拜了还是没找到工作，这个工作没有是麻烦的，这吃饭都有问题。我说哎，有道理，合理。我说这样子，我进去跟你一起做个祷告，求神帮助你能找到工作，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开路， try it。 我就跟他进去做个祷告，那我就走了。再隔一个礼拜又要经过他家门口，就像看连续剧一样，有第一集就有第二集，有第二集就有第三集。他说哎，这一次不知道又怎么样了，就看看他，按个铃。我就问他说，他又出来了，我说我要怎么样，工作有没有着落？他笑一笑，有，礼拜一早上就找到了。哦，我说怎么找到呢？我说我每天就是拿个报纸按着上面的哪边近，我就一家一家去找啊。礼拜一早上第一家我就去了，老板就问我你会什么？不会。做过什么？没做过。想做什么？随便。老板说好，我要你。那年轻人就傻了，我什么都不会耶，我什么都没学过耶。老板说哎呦，倒茶扫地送信的小弟要会什么、啊、会了还麻烦呢。那他说哎，不过老板你知道很多公司都要什么保证人啊，电保、铺保、人保，我什么都没有耶。他说扫地还要保，别保了，上班了。上班了。我说哦，好像又有一点苗头啊，要不要再来一个？他想一想，他说这个不太方便了。我说哦，你有一个什么需要是不太方便祷告了吗？他说有有。我说你讲给我听，我听听看，如果觉得不太方便那真的是不太方便。他说我想考大学。哦，我说你这个人是有点良心， 三年大学没考上，当兵再当三年，那就简直是完蛋了。要考上大学，这一祷告的话，神啊，我要考上台大，能这样祷告吗？所以我说这不行。说你是有点良心的人。不过呢，我说我告诉你一节圣经，如果你冬天是学生的话，你应该记得这些圣经，很有用的。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你愿意翻也好，不翻没有关系。我说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有一句话，我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应当向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求，他就必赐给他。求智慧，我说我们不能求考上哪个大学，但是你可以向神求智慧。我们当中任何人觉得你智慧不够，这个智慧当然是对神的认识，那种知识不够，但是也包括其他的知识啊，其他的智慧啊。我说你现在考大学需要求神给你智慧，向那厚赐与众人慷慨乐善好施的神求，而且这个神呢不斥责人，不嫌你啰嗦，怎么三天没完没了的每天求这个啊，不会的，他不斥责人，厚赐与众人，向他求他就必赐给他。我说抓住这句话 try， 我说好，再给你做个祷告我就走。我就跟他做个祷告，我说神啊，你知道他的需要，他现在还年轻做小弟，可是他不能一辈子做小弟啊，总有一天他要长大，所以读书我相信是一个正常的途径，求神给他智慧帮助他。祷告完了我跟他说，今年如果万一没考上，明年再考，因为他离考试只有一个月，七月中到八月中他只能考夜间部大学，一个月时间准备太短了。我说尽你的力量去试，今年没有考上明年也可以，但我相信神会帮助你，如果你愿意信靠他的话。当然经过两次的实验他比较有点信心，所以他也愿意开始。好，然后每个礼拜开始他就常常跑到台北我的教会，早上到我们教会聚会，下午回到他的布道所去参加聚会，然后每天要服侍他的母亲，每天去上班，每天只有一点点时间读书，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都是三四点钟睡觉。然后八月考试，到了九月中放榜了，放榜的第二天我在教会碰到他，我碰到他说哎，怎么样考试如何，放榜了嘛，对不对？他说我明天去查榜。你知道中国人查榜就是名落孙山外，名落孙山的成语就是说一个考试放榜，那个榜最后一名就是孙山，孙山都没有，那你就是落榜嘛。我说哎，怎么样没考上啊？哦，不是，有一个人跟我同名同姓考上了。哦，我说考上了，那应该很高兴啊，为什么你还查榜呢？他说那个人考上的那个学校跟那个系啊，好像不是我该去的。我说什么系什么学校是不应该去，他到底考上哪里你告诉我。台大商学系国贸组，台湾来的都知道，如果学法商的话最高分就是商学院的商学系，最高的是国贸组，他就是考上国贸组。我是说呀，是有点不太像你哦。我说去查一查，去查一查，免得空欢喜。查的结果居然就是这位老兄，叫老兄是老弟兄，他信主了，后来受洗了。五年之后我已经到别的地方工作，偶然之间看报纸发现他得到那一年的全国模范青年，他毕业的时候全台大夜间部第一名毕业。第二个，他母亲后来更严重的病变成全身瘫痪，他非常的孝顺，只要他下班回家放学回家亲自喂饭，亲自替他母亲洗澡。第三，工作表现优良，因为推荐他的是他的老板，他那时候已经做了公司的经理，上面只有一个人可以管他的，董事长。据说未经查证的消息，董事长把女儿嫁给他了。当然这是非常戏剧性的，我不敢保证你每一个人这样祷告你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我只是说神是赐恩的主，对有些人可能你从来没有经验过，没有经验过的其中一个可能性是你从来没有试过，你从来没有求过。神是乐于把一切恩典给人的神，但是你可能没有经验过。 Why not try it？ 为什么不去试试看？为什么不去做你自己的一个实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把最后一点用一两分钟讲完，我留到晚上。第三个，保罗的介绍是什么？这个神不但是创造的神，天地的主，不但是亲近人的神，赐恩的主，他还是什么呢？ 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提到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生命在乎他，他是生命的主。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既然创造这个世界，他创造的东西他都有目的的，他既然是亲近人的神，也要赐恩给人的神，那么他在人身上的计划是什么呢？他在人身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乃是要把生活、动作、存留、生命的意义、一切的一切能力都给予人，这是神的目的。所以他是生命的主宰，我们要跟这个神建立关系，就是因为我们了解他、认识他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的力量，我们可以走前面的道路。因此如果我们不认识他，如果我们没有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非常的可惜。今天科学的发明，我们可以发射一个火箭，把一个人造卫星、探索的卫星射出太阳系以外。怎么射出去？不是靠它的燃料，没有一个火箭可以射出太阳系，靠它本身的动力和燃料的。我们是用什么方法？我们射出一个火箭，飞到地球轨道之外，绕着火星。到了火星的时候，因为这个重力的关系，它就越接近火星的时候速度加快，然后设计得很好的时候，它会在火星外围绕一圈再甩出去，甩到木星、水星、火星，然后这个什么海王星、冥王星，一直甩，甩到最外面一个星的时候，一甩出去就甩出大气层以外。它没有靠自己的动力，唯一的动力只是射出地球的这种动力，其他都是靠这个重力这样甩出去的。什么意思？当你要寻求生命的理想和目标的时候，一种方法是靠你自己本身的智慧、精力、才干、才华、能力和一切的一切，好像靠你自己本身的那个燃料一样，要射出这个宇宙，开创一个天地，这是一个办法。但终有一天你会发现那是有限制的，好像这边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年限，我们所住的有个疆界，我们能力有个范围。另外一个方式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是靠着神的力量。好像我们今天用物理的这些定律、这些星球本身的这些力量、那些重力，带出一个远比这个火箭燃料所能发出的更大的推力，把这个卫星送出太阳系以外。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这一位创造的神，这一位天地的主，这一位赐恩的神，这位生命的主宰，他的能力在你我的里面，没有什么你的理想不能完成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能做到的。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我凡事都能做。若不是如此，你没有什么可以完成的。所以今天早上我最后所要说的就是，也许你还没有完全信服说是真正有一个创造的神，你也并没有完全的愿意把你的生命奉献出来，慢慢的思想这个问题。我只希望你考虑一件事情，你自己心里问你自己，假如天地间真的有一位神存在的话，我要怎么办？假如真的有一位神，他对我的生命会有什么影响吗？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在我开始寻求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有一个打算，假如我能够证明有一位神，假如我能够经历到这位神的存在，我心里面已经先做一个准备，那就是说没话讲，我的生命的主权在他手中，要怎么走看他的。如果我能证明的话，如果我能经验到的话，如果没有，那当然另当别论，生命在我手上，我要怎么走就怎么走，我要怎么玩就怎么玩。但是如果有神，我的人生是不一样。你在做一切的决定之前，你要先打算好两个，要选一个，你没有中间的。你不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就算有一个创造的神，就算有一个神，管他的。如果是真的有神的话，你能够说我管他的吗？先想好这个问题，然后慢慢的，今天下午、今天晚上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慢慢去探讨这个问题，好好的思想，如果有神，这位神在你的生命中将要发挥多大的冲击力，多大的影响力。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众人来到这个地方。主，我们当中许多的朋友，我们来到这里寻求生命的意义，我们要寻找永生， 我们要寻找如何来认识这位天地的神。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这几天的时间，无论是身体无论是心灵，都能够蒙你的眷顾，更是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好让我们能够看见你。主，求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朋友，好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听到，能够思想，也能够经历到你自己的存在。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聚会，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以下的一些 program， 垂听我们众人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如果你有兴趣要看那几篇 paper， 我想外面可能还有，不过印的不多，大概有每一样100份左右。另外，如果你们有人有兴趣要知道我大学刚毕业信主的见证的话，外面有一本书，不太多，只有4-5本，宇宙光出的，有一本见证集，叫做《灵魂的悸动》。灵魂的悸动有一个 chapter 是我写的，那是我大学信主的见证。谢谢。我想今天早上大家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早上。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关于生命的追寻的问题。那么早上我也提过，早上我们是用从外在的世界去思索到底人的定位在哪里，我们跟这个宇宙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那么早上我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位创造了神，他是天地的主。既然他是创造了神，天地的主，他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他也是我生命的中心。我整个的坐标系统的原点应该是他，而不是我。那么他既然是天地的主，他是创造了神，他也是赐恩给人的神，他供应万物给所有的人，他乐于亲近人，那么跟我是有自有关系的。然后最后我们提到了一点点关于说他是生命的主，他赐生命给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方向，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他的身上来做决定的。他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坐标系统的一个中心点。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想要谈的方式就是说，从我们内在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人生的问题。我们人各式各样的问题从哪里而来的？那么一个是外在世界的关系，我们跟人的问题，我们跟这个宇宙整个的关系是一个我们问题的来源。另外一层问题的来源是在于我内在的世界，我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今天晚上我们会看另外一处的圣经，那个圣经的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关于人内在的一个问题。这处圣经在哪里呢？在路加福音第5章，新约路加福音第5章，我们从27节看到第32节。路加福音第五章27到32节。在新约圣经的84页，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跟我一起念，因为这段圣经比较短，我们可以一起念。我们念的方式是这样，我念单数节，各位念双数节，从27念到32。路加福音第5章27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好，这个故事非常的简单，只有几个主角，耶稣还有他后来一个门徒叫做利未，利未又有一个名字叫做马太。所以如果你知道新约的第一本书叫马太福音，这个马太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个利未，同一个人。那么另外有一些这个，如果演戏的话，我们叫做跑龙套的，就是他大摆宴席，那些在宾客，那些是跑龙套的。那另外还有一些配角，这个配角是什么呢？ 就是三十节所说的，有一些人叫做法利赛人，然后还有耶稣的其他的一些门徒。那么这是整个的一个背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稍微说一下这个背景，使我们当中一些可能对基督教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你稍微了解整个故事在发展是怎么原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第一个我要稍微提到说，这个利未又叫做马太，这个人他的职业叫做税吏。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很早期的翻译，叫做税吏，现在的话呢就是 IRS 的官员，收税的，收税的官员，那么叫税吏。那么这个税吏呢很特别，就是耶稣呼召他说叫他跟随他做门徒，那么二十八节他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然后二十九节，利未就在家里摆了一个宴席，请了很多税吏和他们一同坐席。那么他自己是税吏，请税吏来当然是请他以前的老同事来跟他一起坐席，因为这个好像这个席别宴，那中国人常常是像我离开我的工作的时候，大概我那两个礼拜哈，每天吃不完的酒席，大单位请我，小单位请我，大单位请我，小单位说不行，我们情分不同，两个人要跟我吃一次哦。这那个礼拜就是吃吃吃吃吃，这中国人又是另外一种习惯，离开的时候要吃，回来的时候欢迎，拜拜的时候什么总有一些理由可以吃饭。这个利未呢，他就为在家里摆一个宴席，请了很多税吏和朋友其他的人来跟他坐席。结果呢，三十节就提到一件事情，那些法利赛人，等一下我会解释什么是法利赛人，就跟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显然有一种职业的人，那叫做罪人。这个罪人是什么职业的人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圣经上从来没有解释。其实税吏就是罪人，他们提到罪人，犹太人如果一提到罪人通常就是指税吏，如果是男的一定是税吏，女的当然是指妓女，但通常圣经上很少提到女人，所以大部分说的罪人都是指税吏。那么收税的人为什么当成罪人呢？因为当时的这个罗马政府统治犹太人的时候，那么他们当然是用犹太人做税吏，因为你知道全世界有两种人你要跟他抽税是最难的。第一种犹太人，第二种中国人。所以你要向中国人收税啊，告诉你，你 IRS 不找几个中国人你找不到，收不到中国人的税，怎么样都会没有税的。在台湾哈，这个我们算是这个也抽个人所得税，跟美国是一样的。可是你知道台湾有一种人啊，普遍的都不必缴税的，可是我们都知道他们赚很多钱。据统计，台湾大部分90%的医生从来不缴税的。为什么？缴不到税，他怎么算他都亏本。可是那个大楼是一栋一栋的盖，可是算起账来每一年亏本，就是搞不清楚他怎么亏的。第二种人呢，律师从来不缴税的。当然全台湾缴税最高的有一个律师叫陈长文，他是律师，他有很大的律师事务所，那律师事务所开公司嘛，这个公司税跑不掉的。但是很多的个人律师从来不缴税的，他怎么算都亏本，他不怎么算的。总而言之他的开销就是这么大，可是收入好像都没有的。医生也是就是缴不到税。所以我说像中国人收税啊，你除非找一个中国人，但是在台湾当然是中国人跟中国人收税，可是就收不到。像犹太人收税，罗马政府你不请犹太人你是没办法的，于是就有些犹太人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抽税。这种人叫做什么人呢？中国人叫做汉奸，犹太人叫做油奸。哎呀呀，这真的要下油锅去炸一炸的。替罗马人向我们自己同胞收税不打紧，那个时候罗马政府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我想如果美国任何一个州政府快要破产的时候考虑考虑这个办法，保证赚钱，虽然不太道德。罗马政府呢请了很多的这种犹太人向犹太人收税，他在世界各国都用同样的办法，用本国的人向本国人抽税。这个我们中国人也懂的，叫做以夷制夷，对不对？用这种人这种治他自己的人最清楚了。不但如此，他所有的税吏都不必付薪水的，哪有这么好的事？ 公家请人当税吏去收税，还不要付税吏薪水，天下有这种便宜的事？哎，罗马政府就有这么高明的招数，方法很简单。我说如果这个 Connecticut 听说最近财政不太好，Massachusetts 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办法很简单，如果说他在某一个城要找个税吏长最大的官怎么办呢？他就贴一个英雄榜，有本事做本城税吏长的人请自动报名，然后呢某一天我们会开标，开标方法很简单，最后有十个人自愿当这个 Boston 的税吏长。好，坐下来以后 Boston 市长就会跟你说，很简单，你们个人拿一张白纸填一个数字，你一年要上缴罗马政府多少钱，自己写个数字，写的最高的人你就做税吏长，不过先讲清楚，你是没薪水的。那你想想看谁会做税吏长？怎么样，我钱多了捐钱给罗马政府啊，不然我又没薪水还替你收税还要上缴，还写越多越好。原因很简单，你只要写个数字说你要上缴多少，然后你可以向 Boston 所有的人抽税，抽多少随你，谁不缴税我罗马的兵立刻出动，要杀要剐随便你。这一想这个生意很好赚了，你看看我再写个100万， Boston 多少人，100万，我不知道多少人，讲了100万吧，好，一个人1两银子就好了。哎，可是我可以收2两，为什么？有点风险了，他有些人就是不缴税的，所以这个替他缴，剩下的是我的油水。哎，我还找小喽啰啊，小喽啰的薪水怎么来？照样嘛， Boston 分区嘛，分区的小税吏长谁要缴？对，所以你个大税吏长啊，跟开台湾那个老鼠会一样。那你知道什么叫老鼠会吗？大陆大概没听过这种名词吧？老鼠会就是说那种台湾在美国很多流行的，有一些公司，当然我不是说那个公司是老鼠会 ，Mway 你听过吗？叫直销的，他卖很多东西，他都是靠收那个 membership， 然后卖东西，你到 HRO 去卖等等，然后你做到比较高职位的人，他几乎可以不要卖东西。他只要延揽一个人入会，那个 membership 的10分之1、5分之1就是他的，他靠收 membership， 他一年可以收好几万美金啊。这种税吏制度就像老鼠会一样的，所以这个税吏头他在个分标，每一个都分，最后总有一些小税吏。好，这个里归你了，有100户，同样的，你只要认一个数字，然后随便收多少，谁不缴，敢不缴，我罗马兵就出动。于是呢，收了很多税，除了该上缴的，其他都进口袋。所以税吏不但是因为他们替罗马政府做事，而且他们敲诈自己的同胞，敲诈的那个比例你可以想象出来的，绝对比原来该缴的数额高了不知道多少倍，那一层一层剥削下来的话，所以犹太人是被诈的真的是没油了，以后你不要叫我犹太人，我没油了。总而言之，犹太人非常的痛恨税吏，所以因此圣经上如果你看到罪人这个字的时候，你要知道它通常是跟税吏划等号的，这一个利位就是税吏，然后他请了一屋子的税吏，一屋子的罪人一起吃饭，然后耶稣这一位被称为夫子，有学问的，有地位的，道德清高的人，居然到了这个利位的家里去吃饭。我顺便提一下，犹太人吃饭的方法跟我们中国人吃饭的方法现在不太一样，过去是有点一样了，跟唐太宗时代是一样的。我们常常看一个名画叫做最后的晚餐，那一个桌子，耶稣在中间，耶稣几个门徒交头接耳，那通常你会注意到有一个门徒画最后晚餐的那个图，一定不管他怎么画吧，总有一个门徒头呢是挨在这个耶稣的胸前，因为约翰福音提到有一个耶稣心爱的门徒，没有名字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约翰，他叫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圣经上记载说他贴近耶稣的胸膛跟耶稣说话，那个人真够塞奶的，很会撒娇，讲话就讲话嘛，靠近耶稣的胸膛你干嘛啊？所以你想想看，他坐在那个桌子上，有一个门徒靠近耶稣的胸膛，就躺在他的胸膛，这是干什么？其实那个画根本画错，那个是16、17世纪意大利的一个名画，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坐着吃饭，犹太人不是坐着吃饭，是躺着吃饭的，他没有桌子的，没有椅子的，只有这个席子， 所以大家都躺在那里吃，跟唐朝的时候一样，一个靠枕，这个通常是左手一靠，右手吃饭的。所以呢，一个人都躺在那儿。所以呢，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在他的右边、左边，你知道吗？右边，他在耶稣的右边，所以他要跟左边的人讲话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当然头要伸过去了。那一伸过来，耶稣躺在这边，他头一伸过来，不在他的胸膛吗？所以他就头歪过去跟耶稣说话。那个人在耶稣的右边，用什么？用手啊，抓饭，跟印度人一样，跟印尼人也是一样，都用手抓饭。所以犹太人很慎重的，跟什么人吃饭搞清楚，跟这种罪人吃饭七天不洁净。你知道犹太人只要不洁净的意思，不但是弄脏了，你知道，包括这个道德上，这种人如果是道德上不洁净的话，你碰到他，以及碰到他所碰过的任何东西，你就不洁净七天。七天的意思是七天不能上礼拜堂，七天不能碰任何的人。因为你不洁净的人，你碰到你太太，你太太不洁净了，你太太碰儿子，儿子不洁净了，然后呢，你完了。那因为他们一起吃饭嘛，就在这就是盘子里面要捞菜啊，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很注重洗手，所以耶稣的门徒有时候吃饭不洗手，他们觉得怎么可以这样？一方面是道德上的，一方面是卫生方面的。你手也不洗，抓一把菜，你好轮到我抓，我要考虑考虑，对不对？所以他觉得这个菜啊是你抓来抓去，然后这个不洁净，就说在一个同屋的吃饭，就是不洁净；在同一个盘子抓菜，那是加倍的不洁净。对，耶稣到他家里坐席，一屋子的都被称为罪人，然后耶稣在那儿，那些人当然就问耶稣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和罪人一起吃饭？难道这样不是不洁净吗？”问问题的人是什么人呢？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是当时的一个宗教性的一个组织或者是个党，虽然不是一个政治的党，但是有相当浓厚的一个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啊，影响力。他本来不是个政治的政党，但是有影响力。这个法利赛人主要就是他们对于他们的固有的传统文化道德是非常执着的。这个党呢，今天换了一个名字，叫做国教党。在以色列还有一个国教党，前几任的一个总理叫做比金，他就是国教党，那个就是几乎就是现我们圣经上所说的法利赛人。这个是非常的保守派，非常保守，对于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宗教的一切的一切非常非常看重。所以因此他们对这些洁净的习惯礼仪，还有哪些是油煎，哪些是好人，分得清清楚楚的。这样的人就对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这样的背景结果，耶稣他们发怨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你为什么跟这些罪人一起吃喝呢？耶稣的回答31节跟32节很简单的两节，不过颇有玄机。很多人如果你是佛教背景或者是有一点禅宗的研究的心得的人，常常会觉得禅宗跟基督教比起来呢，就是基督教比较缺了那么一点点水准。什么水准呢？一看就懂，佛教的东西怎么看怎么不懂，有水准，够水准，水平很高。基督教的东西呢，那个平铺直述的，就是这么样。不过我常说啊，其实啊，如果你懂禅宗的话，你就知道圣经上很多的东西呢语含玄机，就是说看起来是懂，慢慢又觉得不太懂。禅宗有一句话哈，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呢看山又不是山了，看水又不是水，再隔一段时间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到底是什么山什么水啊？我要这个很难解释的。如果你不太懂，那就是你的水平差一点。总而言之呢，这个基督教的圣经也有很多地方也是这样，乍看之下平铺直述，仔细看下去好像他的暗指什么东西。你看哈，31节，耶稣的回答说，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当然了，波士顿医学很有名的，假如天下人都没有病，请问你怎么办？你就不逃咯，对不对？所以有病人才会找你，没有病人干嘛去医院？不过我哥哥在台大医院做医生的时候，他说啊，大部分的医生常常开最普通开的药，消耗量最大，叫 ABC。A 是 aspirin，B 维他命 B，C 带维他命 C， 治好70%的病，因为大门来的人都没病，你知道。但是哦，这个很好，而且 ABC 500块，哦，一听到500块，病都好了。所以，在台湾那种有良心的医生呐、啊，门可罗雀、啊。为什么？有良心的医生都给很便宜的药啊，没病了，回去睡个觉就好了。我下次不要看，哪有那么好的事？所以我去找个医生，那医生说500块，哦，回去一吃就好。500块很贵哦，很贵，他吃了就好了，而且很贵的药一定吃好了。其实呢，他还是吃 ABC， 还是 ABC， 所以是心理治疗。所以台湾的医生都知道，那所以很有良心的医生常常会失业的，那没有良心的赚很多钱，可是治好很多人。你要治好很多人，还是要门可罗雀？随便你选。但是大部分没有错啦。有病的人会来看医生，没有病的人不会找医生，就是谁都知道这么简单的道理，跟想小孩子听一样。下面就说了一句话，32节：我来本不是找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那当然了，义人就是没有犯罪的人，干嘛找他悔改？他没有罪可悔嘛。那么找罪人悔改，本来嘛，有罪人就该悔改嘛。那讲什么嘛？人家是问说，耶稣，你为什么跟这些坏蛋们一起吃饭？耶稣说，我来了。啊，先别讲医生的话，你先不管他，到医生讲什么，他搞不懂他讲什么。他说，我来要找罪人悔改，我来不是找义人悔改。那么你是叫这些税吏悔改，是吗？好像是这个意思喽。对，是有这个意思。他的确来是希望罪人悔改，可是有一点点不太懂。那耶稣干嘛要这样讲？你要知道罪人悔改的方法很多。在耶稣同一时代，有一个人叫施洗约翰，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就在约旦河边给人家施洗，然后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坏人来的时候，他给他们施洗，但是他也叫他们悔改。那也有些人来，他甚至会骂他说，毒蛇的种类，你怎么样想要受洗就上天堂啊？你以为这是天堂免费票？没的事，我骂一顿。那叫他悔改，你有很多方法，但是不是吃饭。对，是约翰从来没有跟人家吃饭，他从来不吃饭的。不过圣经上的确从来没有说他吃饭，他只吃什么蝗虫野蜜耶，你敢跟他吃？他来个蝗虫大餐，你来吗？他只吃蝗虫野蜜，从来不吃饭的。那么要叫罪人悔改很多方法，那为什么要跟他吃饭呢？其实你再仔细看看那句话，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也是对的。可是问题是，看医生的人都有病吗？不一定。不看病的人都没有病吗？我哥是皮肤科医生，有一年他在美国参加一个皮肤科医生的大会，那么大会主席开幕典礼都要讲笑话，这是惯例。他就讲个笑话，他说，哎呀，有个笑话只有皮肤科的人才会笑的。我不知道什么笑话是皮肤科的人才会笑。他说啊，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电视广播记者，他在纽约某个电视台，不是 CBS 的 ABC anybody， 三个电视台都在纽约嘛。他在电视台播了全国这个新闻晚上的那个节目以后，回到后台，刚到后台，哎，一个电话来了，那么人家就转给他说，哎，有一个电话指名找你的，他就接电话，那个人就说，记者先生，我每次都听你的电视新闻，所以我认识你，但你不认识我。我今天会跟你讲一件事情，你会觉得很奇怪，不过姑且听之。我是从德州 Houston 打来的，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专门治疗甲状腺癌的医生。那我刚看电视新闻的时候，我倒没注意你讲了什么新闻，我只注意到你的脖子右边比左边大一点。所以我要告诉你，记者先生，你恐怕得了甲状腺癌。我是全美国，不客气的讲 number one， 再不谦虚的讲，全世界也是 number one 的甲状腺癌的医生。所以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你是初期的甲状腺癌，如果开刀95%就会好的。但是我告诉你，三个月以后，你拖了三个月，你再剩一半的命，一年以后没救了，信不信由你。我给你电话号码，我给你我的名字，问问你的家庭医生，然后你看看要不要来。如果你要来，我已经打电话给我的秘书， 明天早上一个病床留给你，所以你最好明天早上第一班飞机就来，我当天开刀，你下午回去，然后休息一个礼拜，你还可以继续播新闻。电话就挂断。这个记者一听呢，嘿，是有这种人，看电视不是听新闻，看病，看我的脖子什么这边比这边大，这真是奇怪的事情。国际发生多少的重大事情都没听到，只看到我的脖子。所以皮肤科医生大概是这样，只看到皮上面的，跟皮下面都没有关系的。中国人，如果你老板要选职员的话，通常我们很注意头皮以上的，头皮以下不太重视的。头皮以上的呢，你的头发发型，是不是男人留长头发这种之类的。头皮下面聪不聪明 ？Who care？ 皮肤科医生带只看皮的。那个记者想了半天说，说像你们这么荒唐的人，打这种电话，不过说的那么像样，打个电话给家庭医生吧。他打个电话，从电视台就打电话给家庭医生。他说啊，刚刚有一个人很奇怪打了这个电话，告诉我说我可能得了甲状腺癌，然后他是告诉我他的名字、他的电话。你说我该不该真的坐飞机就去一趟啊？那个医生说，你说的这个名字啊，我记得我在大学医学院读书的时候，那个甲状腺癌的那个 chapter 就他写的。如果我猜得不错真的是他的话，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你，我一定去一趟。那个人真的就去了，检查结果切片果然是癌症，立刻就开刀，果然就好了。意思是什么？那个人从来没有觉得 不舒服啊，没有发烧，没有不、他当看镜看了半天，他都没看到自己脖子哪一边大，完全没有不舒服的症状。可是医生一看就看出他的毛病。耶稣的意思是，不错，你到医院门口去检查，所有来的人是什么？都觉得自己有病，觉得自己没病的人都不会来的。可是常常很多没有来的人是老早就该来的，所以有病自己觉得有病的才会来看医生，自己觉得没病但真的有病的人他也不会来的。那用到后面那节圣经那就有意思了。耶稣的意思说，我来是找那些自己承认自己觉得有罪的人来悔改，那些自己觉得自己是好人和义人的人呢，他当然不会来找我了，那我呢好像也不能救他了。但是他真的是义人吗？他真的没罪吗？他的意思就是在讽刺那些法利赛人，你以为你就是义人吗？你只是不知道自己是罪人而已。这一屋子的人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这都来看医生了，你们在门口指指点点的那些人是一样的有罪，只是你不知道自己有罪而已。所以耶稣说的好像是个平铺直述的道理，但是耶稣其实是有点反面的，你说讽刺也好或者提醒也好。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提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指出的是我们是有病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罪哈，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因为在中国人谈到罪这个问题是很敏感，听起来是很刺耳的。我想如果你要找一个基督教最讨人厌的字，就是罪。早期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很热心传福音，他们用的方式也许我们今天来看不是很聪明，也不是很委婉，也不是很有技巧。我从来没用过，我也不鼓励人家用这种方法传福音的。有的基督徒喜欢穿福音背心，你知道吗？白色的背心。有一天有一个人啊，大年初一过年，旧历年哈，大年初一啊，有人去敲门，砰砰砰开门，他一开门一看，哇，一群好像我们福音诗歌对见证队一样，不过呢没有那么漂亮，而且每个穿个白背心，正面写个字，斗大字，我是罪人。那人一看啊，呵，这个大年初一蹙眉头，这么高高兴兴的大年初一，什么我是罪人，哎呀，气死了，走走走走走，不听不听不听啊，赶走。这些人都很客气，是你不要听，好好，拜拜。每个人都转身回头，一回头啊，每个人背后都有一行字，你也是罪人。所以你不想看前面的对不对？那你看后面好了。我告诉你我是罪人，你不高兴，那我告诉你那你也是。哎呀，这个罪啊实在是讨厌了、啊。 当然这个翻译哈，这个原文这个字翻译成中文的罪呢，可能不是非常的恰当，但是翻译本来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这个英文的这个 sin 这个字，罪这个字啊，原来在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很妙的就是因为通常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字的原意会有些出入，但这个字刚刚好，两个原文都完全一样的意思，就是射箭啊，没有射中靶心，他用那个字借用来做叫做罪。就说你人生有个目标没有达到，或者你本来想做的事情没有达到，有一个 target 目标没有完全射中，偏了，那个字它借用来叫做罪 sin 这个意思。所以英文的 sin 跟 crime 这个犯罪啊， sinner 跟 criminal 是不一样的意思。 sinner 不是 criminal， 我是罪人，但是我并不是犯人，不一样的意思。那希腊文也是很明显的不同，那我们中文翻译说罪，然后罪人，哇，这个字太严重了，这个显得是该下18层地狱的，啊，这个很严重的事情。其实这个字比较恰当的中文翻译也许是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人都能够同意的。这个过就是有个目标嘛，过犹不及，对不对？总是超过啦，或者不到，那就是一个目标没有达成嘛，总是有偏嘛。这个字就是 exactly 原来的意思，罪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或那个。但是呢，圣经上的罪不单单提到这个状态啊，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那这个目标等一下我会稍微做点说明。不过跟早上所说的有点关系，就是说如果神是一个创造者，是一个设计者，神人如果设计一个电脑，那这电脑当掉了，有些功能不对的，它就是过，原来设计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神在人的身上也设计了一些功能，那这功能如果没有发挥呢，那就叫过。所以我们中国人骂人最严重的一个字是什么呀？就是说你不是人。哇，不是人是什么啊？这个可想而知，不是人哦，那不得了了。其实罪是什么？当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意思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没有完全达到做人的标准。做人应该像神一样，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是善良，是公义，是纯洁，是有爱心等等等等。谁没有完全达到的，谁就没有完全达到做人的标准。所以没有一个人达到，世人都是罪人，身上的意思。但是通常啊，我们呢不太愿意承认，即使我知道我是这种状况，通常我们都不太愿意承认我在这种状态的里面。尤其现在的心理学常常教导我们这样的方法，能够改善你的自我形象，让自己觉得舒服一点。所以有一本很有名的心理学的著作，它的名字很简单，那个书名叫做 You are okay, I am okay。 那书名就是这样， You are okay, I'm okay, everybody okay。 意思就是说，哎呀，没关系啦，你那个没怎么样啦，天下乌鸦都黑的啦，只是深黑浅黑，跟不黑不白黑黑这样子黑，那这样说 You are okay, I'm okay。 我要确认一下，我去年年底在 Connecticut 讲过一个笑话，希望不要讲一样的笑话，不过如果万一讲一样的话，笑过的人请你继续捧场。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到底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我们的自我形象啊，常常是要从外面来建立这种自我的形象，所以呢，我们常常会自己看自己，我们也很看重别人怎么看我。在台湾有一次，我看到那个报纸，台湾的报纸比美国报纸好看多了。第一个不会那么多，台湾美国报纸太多了，多到跟没时间看，而且说实在啊，台湾的报纸呢又有这个副刊小说，又有什么什么专栏，又这个又这个，然后又到处偷人家的东西，所以美国新闻也有什么有，哦，五花八门。美国的报纸看了半天，如果是 local 的那个当地方新闻，看了半天都是 local 的，全世界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只知道我们烫里面死的一个人。台湾报纸丰富多了，有很多专栏很有意思。有一个专栏哈，有一天我晚上看报纸，所以我看报纸常常我太太开玩笑，是从头看到尾，连广告都看了。不过从广告也是会看到很多可以做讲道的题材。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报纸，一个副刊，然后有一个妇女专栏， 你知道妇女专栏的意思就是男士不宜，这妇女专栏是妇女写给妇女的，所以先生们男士们最好不要看。可是我通常都忍不住会看一看他们讲了什么，因为有时候妇女专栏会告诉你很多寻夫术，你知道吗？怎么这个让你的丈夫怎么样啊，哎，我要看一看，知己知彼，对，哎，你要寻夫术，我要发展一种寻妻术，对，大家看看妇女专栏会有帮助的。哎，那一期妇女专栏很有意思，妇女专栏是这样讲，一个当作者一定是女的，她就提到说，我要很多的职业妇女，上班的妇女呢形象不良，就是说丈夫嘛觉得太太是黄脸婆，你知道，上班的老板嘛也觉得，哎呀，这个女人也不一定是小姐了啊，通常是职业妇女嘛，通常很多是已经结婚的，哎呀，这个真的也像黄脸婆差不多了。然后自己看自己呢，越看越像黄脸婆。这个妇女专栏就说啊，原因很简单，第一个家庭忙碌，因为身兼两种职分，又是职业妇女，又是这个妈妈，又是太太，所以早上一起床又拉又拔的，那个小鬼啊跟棉花糖一样，拉起来一放下去，不起床了，不上学了， school bus 的叭叭叭，然后这边是哼哼，所以要拉起来，然后还闭着眼睛就给他穿衣服，然后那小孩子随便你，然后不吃东西，嘴巴你就一口还叫眼睛还是不开的，然后最后你推这样上 school bus， 眼睛还闭的，哦，好不容易大的小的噼里啪都赶出去了，最后你的老公悠哉悠哉坐在餐桌上，太太，我的煎蛋呢？哇，煎蛋啊，弄牛奶啊，稀里哗啦的，最后老公终于上班了，最后轮到我一看，过了5分钟了，怎么办？橡皮筋一拿，马尾巴啪啪，上班了，当然是黄脸婆啦。先生怎么看，老板怎么看，都是黄脸婆。所以他说绝对不可以这样，小孩子不能上学，不能上学就不让他不上学，先生没蛋吃就让他没蛋吃，你自己要懂得打扮，所以呢你要悠哉悠哉的打扮穿衣服。所以他教了很多怎么样化妆，什么样的化妆品，什么颜色配什么衣服，冬天春天秋天，什么都有，那个是男士不宜，跳过我不看这个，不要告诉我太太说穿什么衣服啊，对不对？然后他的最后，哎，精彩的，他说当你服装都穿好，所有的化妆都装好了以后，要上班之前记得最后照照镜子。这个我们男人都懂，当过兵都知道，要放假以前到军营门口就有一个斗大的镜子，立体的，哇，全身的，站在镜子前面眯睁看好，从头到脚皮带有没有亮，有没有穿错袜子，一只黑一只白啊，整数仪容才出去。他说太太们化妆好了，上班以前照照镜子。我想的确有一些妇女们因为东忙西忙，虽然是花了时间打扮啊等等，忙碌之余呢，也有许有的时候会出了毛病，眉毛只画了一边所以照照镜子 make sure 没有问题。好，最后终于要出门了，他说慢了慢了慢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建议，最后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做了有很大的果效，没做前面等于没做。照照镜子，对自己很肯定的，可以很小声的说三次，我很漂亮我很漂亮，我很漂亮，我很漂亮，出去保证一个月见效，不见效退费。当然妇女专栏我想要退，顶多退稿费吧。我说哎呦，这招很有管用啊。所以那天开始我就特别注意我办公室的女秘书，我单位里面很多女职员，我看看有没有人看到这个报纸有什么改变啊。诶，有一些人有啊，从来没看到化妆的，咦，化妆起来了，从来马尾巴橡皮筋一绑的，诶，马尾巴不见了。不过我以前没注意，那现在一注意起来以后就发现，有些人的确大有改变。不过我也注意到好像有很多火鸡，来了美国你还没吃过感恩节大餐的话，没吃过火鸡肉总看过火鸡走路吧那个火鸡走路怎么走路呢？趾高气扬的走走走，就会隔几步就咕咕咕咕咕一声有一些人我就发现到，哇，那个走路那个样子， 我们叫做那个拽的那个样子，一副好像天下人都不知道，你知道我很漂亮。虽然没讲，那个神情一看就知道。不但女士，我相信有男生跟我一样看了这个男士不宜的专栏，也变成抖起来了，那个样子也就是一副英俊男士的那个样子。我相信这种人是吃错药了。他专栏的建议讲三次，有一些人大概自我形象不好了，想想说，哎呀，我这个人向来是自惭形愧的，别人要吃三次，我大概要五次到六次的 dosage 才够，所以加强心理训练，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出门变成火鸡了。总而言之，心理学家会有这样的会有那样的各样方法让你觉得 I'm OK。 所以美国的杂志很妙，有一些人有一次有一个人拿一些杂志给我们看，很好玩。美国的杂志各式各样的杂志都有， Time Newsweek 最早的杂志，最有名的杂志 Life。 哦，我们如果要寻求生命应该常常看 Life， Life 已经不流行了， Life 不行了， Life 没有用，要 People。Oh, people 看人， people 没有意思，这么多 people， us 看看我们 us， 现在 us now self 看 us 这么我们我 self， 美国人就是这样。所以心理学家给你这样的建议那样的建议，基本上无非用一句话来讲，叫做自我催眠。你真的漂亮吗？你真的改变了吗？只是因为穿个不同的衣服，变个不同的发型，擦点的胭脂，或者男士们打扮一打扮，你就变成一个人吗？你只是粉饰太平而已。 You are not OK。 但是心理学家常常说， Well, you feel OK is OK。 我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快十年前，在我们西北大学查经班来了一个年轻的太太，非常年轻，刚结婚，她是满清的公主，她真的是皇家血统，姓傅的，你知道满清皇帝姓傅的，她真的姓傅的，她的先生是蒙古王子，真的是蒙古族的，什么第几什么什么旗的王子。哇，公主嫁给王子。来了我们查经班，我说哎，欢迎来啊。她说啊，你知道我来查经班唯一的目的找中国人的，但是不要叫我信基督教，因为第一个太无聊了，所以无聊到一个程度呢，就是发现全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只有一个查经班，每个礼拜有一群中国人在一起，不管他干什么，其他的就没有了，所以我要找中国人的地方，所以我就来了。不过呢，基督教实在不对我的胃口，其中最讨厌的就是罪，动不动就说人有罪。我告诉你，我出娘胎到现在还没看过一个坏人呢。我说真的耶，都是好人，只有一点不太好的好人而已，没有坏人的，更没有罪人。哦，我说好，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来查经班随时欢迎，至于你相不相信有罪人我们慢慢再说。而且来查经班来了来了来了，他跟我们也很熟，但是他对基督教的有些东西觉得很好，有些东西他有一点排斥感。过了一段时间，我要这个满清公主碰到麻烦了，他暑假的时候跟另外一对年轻的夫妇，也是没有小孩的，两家人租了一部车到这个东岸玩了一趟，哇，玩了一个多月，很高兴的回来，然后开学了。开学没多久，西北大学校园里面出了一个风波，来了一个新生，这个新生啊刚刚来一个月，好事不干，坏事出了一个大桩的一个大的麻烦。他刚来西北大学一个月，刚刚结婚，他结婚然后才来美国，太太还在台湾，来了一个月，才一个月刚结婚呢，嘿，有外遇，然后就把原来的太太给甩了。那么somehow同学有人知道，然后那个新婚的妻子在台湾呢就哭哭啼啼打给他的一些同学一些朋友，总而言之消息传开来，那当然校园里面有些人就为这个年轻的太太很打抱不平，为这个狼心狗肺的这个学生嘛就很生气。那我们这些老学长嘛也就是觉得西北大学可是有点身份的哦，来了这一个小伙子一个月搞下这种大案子，不得了。 所以骂了骂，气的气，哎，再隔一个礼拜，妙了，中央日报海外版出现连载小说，地名 Evanston, Illinois, 学校 Northwestern, 然后男主角就是这位老兄，音完全一样，但是只是换一个字，一看就知道，哇，这个写实小说，我知道有婚变，过程完全不知道，看小说我才知道。然后连载小说就是每一天一直来了，这下不得了了，校园里面就轰动起来了，有些人就觉得说，干嘛管人家家里闲事嘛，他有外遇交女朋友是他的事，干嘛把西北大学的大名给登在这个小说上，以后这西北大学全台湾没有人不知道，出这种坏蛋，那我们的学校的同学名声不就是一败涂地吗？有人反对，有人赞成，说得好，骂得好，这个狼心狗肺就要让他给他一点教训，让他永远不要做人，两派的意见，那闹归闹，吵归吵也没关系啊。最后有一天，突然间全西北大学出现大字报，真的是大字报，当然字也不是太大了，但中国人看得懂就好了，全工学院的走廊到处有中国人流动的地方，布告栏全部一张一张一张公开信，写给这一个匿名的小说作家，请你口下留德，请你少管人家闲事，不要写这种东西。公开信，又是连载的，每个礼拜一封。老美们以为我们在卖车来干什么？哇，全部中文的，看不懂，但是全部都是。这个连载的公开信，大概传到第三封、第四封的时候，哎，开始变了，他开始有一点点隐射，说这个作者呢，就是这个满清公主，有一点指名道姓的说，姓什么的。你还不知道悔改吗？你还在登小说啊？哦，这样写，那姓那个满清的姓的，全校园只有那么一个人。他一看，什么？我的满清文还不错，中文还没好到可以写小说吧？我写小说啊？结果呢 ？Anyway， 这个写公开信的人他自己是不公开的，然后被骂人是公开的。哦，他好气，所以那时候来查经班的时候每天气呼呼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谁干的这种事，根本不是我写的，就算是我赞成应该写的小说吧，那不是我，那为什么这样暗中的骂我啊，气啊气啊气啊，再过两个礼拜留我，反正明人不做暗事，暗中做的事情总会有人知道的，终于有人知道了，谁写的公开信，就是暑假跟他们去东部玩一趟的那个的太太，台湾话叫做阔大白修莲，你看穿一条裤子的，两个人是如影随形，如胶似漆啊。这个过程中受了委屈，那满清公主不知道多少次跟那个太太在那边说，哎呀，我好冤枉啊，谁这个没良心的给我做啊，哎，他讲的那个人就是写他的人，他后来一知道原来是他的时候，哦，气得要命，然后整个快崩溃了，他说我绝对不会想到是他写这封信骂我，他就骂了快两个月，但是他应该知道不是我，我也跟他讲过所有东西，但是他继续骂继续骂继续骂啊，气得要命，这段时间呢每天打电话给我太太，我常常回家或者说怎么样回到家里看他，我看他打电话就一接三个小时，我知道就是他，哇，那个电话一来就没完没了，有一天我要去我回了家，然后去实验室一趟，所以回在我快走的时候电话来了，实验室回来两个小时以后电话还在打，到有一天正好他又打电话来，我太太不在嘛，那跟我通常就比较没话讲咯，也长话短说，不过难得我是跟他接电话嘛，所以我就那天说，哎，我太太不在，不过有时间的话跟你聊两句，我说好啊，我说哎，我有点好奇，哎，你现在觉得世界上真的没有坏人吗？他想想说有一个。哦，我说终于你找到了一个坏人。第二个，哎，我跟你开玩笑讲，但是说真的，假如我现在借你一把刀子，你要怎么办？我说我跟你说不是说玩的哦，我先生把家里的水果刀、餐刀、那个刮果酱的刀，什么刀都收起来了。他真的是知道啊，我哪一天看到一把刀子，我告诉你，我就冲过去就把那个臭女人就给宰掉了。你真的借我把刀子，我告诉你，我真的会干。所以我真先把家里所有 会戳人会伤人的东西通通收起来了。我说那好，我问你第三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发现你这个人会恨人的？我想你这种人既然相信天下没有坏人，我相信你一定是很好的好人，你大概从来没有恨过人，你更不会杀人的，你现在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他害我的，我是一片白纸啊，他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我说哦，有可能，不过啊，我说也有一个可能性哦，你的心啊好像一杯茶，这个茶呢摆在这很久了，当然假如这个茶是很大的一个茶杯，你深不见底，你不知道它下面有什么东西，你只要看上面的茶呢清清澈澈的，所以想说哦，这杯茶很清的，你现在拿一个棒子或者一个茶匙或者什么东西，你就搅一搅，搅完以后你忽然间发现哎呦，怎么浮出很多的茶叶、啊、然后你什么感觉？你会说诶，这茶叶哪里来的？天上掉下来的还是本来在茶杯底下的？我说罪是什么？罪是在你生命的深处连你都不觉察的一个东西。环境是什么？环境只是那个汤匙，只是那个筷子，只是那个搅拌，一个 disturbance， 一个搅动，把你真正的面貌凸显出来而已，那就是真正的你，只是你从来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而已。没有人摆茶叶，你本来就有这个东西的，你只是今天才发现而已。他想了一下说，你以前怎么不跟我讲？我说以前跟你讲你不懂的，今天你碰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你才真正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罪。罪不单单是一个状态，罪也是一个 power， 一个能力。我说你现在的状态你可以感觉到里面那种恨的意念到一个程度，让你不能吃不能睡，你甚至的确有一种冲动，只要你能够拿到一个东西可以伤人的话，你真的会去干这种事情的，你以前从来没有，对不对？好，对。所以我说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罪。人不但是不完全的状态叫做罪，人里面有一个力量，那个力量我们叫做罪。你必须承认你有这个东西，你我每一个人都有，只是在不同的状态不同的时间，你感觉到跟你不感觉到而已。感觉到的人他承认自己有罪，他要寻求一个医治，寻求一个解决。不感觉到的人觉得天下都是好人，我也是好人之一，可能我比所有的好人还要好一点，但是你只是还没到那个阶段，你还没有感觉到，或者你知道但是你却不承认。那个女孩子说我现在真的懂。过了大概没有一两个月，后来那个太太就信主了。那事情没有很快的过去，不过也没有太久，一段时间之后这件事情终于给她了一个很好的交代。总而言之，另外那个写大字报的太太受到我们整个同学会的，你也可以说围剿吧，我觉得说写大字报这种事情未免太那个，何况你并不真的知道是谁写的，然后你这样写好像是这样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公道，那这事情就过去了。我所说的意思就是我们可能并不真正认识我们自己。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什么叫做罪？就是神有一个荣耀的形象，在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用他自己做 model， 自己做模型来做人的，那没有一个人达成神的这个荣耀的形象，这种公义善良慈爱等等的特质的话呢，没有一个人完全达成的，就是亏缺了，亏缺了他的价值就贬低了。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恢复，恢复我们原来被创造的目的，原来被创造的那个价值。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不但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有病或者说有罪的人，第二个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病有救，因为有医生在这里。耶稣说我来是要招义人，不是招义人，是要招罪人悔改。有罪的人或者说有病的人，我医生在这里， no problem， 交给我。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不是只是要影射我们是有罪的人，不是只是要拼命指着我们鼻子骂我们是有罪的人，耶稣主要来的目的，他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说 你们在门口的这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你知道我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做什么吗？我是提供医疗服务的，我是医生，我能够拯救病人，我能够让这些有罪的人罪得释放，罪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是这个提供医疗治疗的人。耶稣他不但指出我们的罪，他更是像医生一样提供一个解决的办法。这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人想要尝试的提供人生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譬如说，有的人觉得人生的问题是怎么样呢？就是我刚刚说过的一些心理学家所提供的方法。有些哲学家提供不同的方法，一个是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叫做尼采，那么他提供了一个叫做超人的哲学，就是不断的自我超越，要强调自我的意志，然后你要坚定的意志。他的字典里面有一句话，这个没有什么失败的啊。这个我高中时候有一个老师就说，他最佩服尼采，因为尼采有一句话，人没有失败的权利。我说失败是权利哦，哇，好伟大哦，这个人如何如何如何啊。那时候当时听他说过尼采，我不知道尼采是什么，红彩红彩花彩，我什么彩哦。后来大学才读到尼采的书，哦，也是觉得这个人很佩服的，哦，这个人太好，很有意志。可是读到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人呢是一个哲学家，提出这个超人哲学，人要不断的自我超越。他有一句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耶稣死得太早，否则耶稣会改变他的教义。哇，好厉害。他说了什么事情呢？他说耶稣提倡谦卑。尼采说，一个强者从来他的字典里面不但没有失败，也没有谦卑这个字。一个强者，一个得胜者是从来没有谦卑的，没有怜悯的。耶稣叫人家谦卑，那是奴隶的道德，那是奴隶的道德。所以他是非常强调这个。希特勒是最崇拜尼采，可是到他四十几岁的时候，尼采发疯了，原因不详。爱护他的人是认为说，他可能二十几岁读大学的时候呢，去逛过一次妓女户，逛过一次就得了一个梅毒。事实上医生从来没有断断出他的梅毒，只是梅毒，只是后来人这样想。那这个梅毒呢，隐藏二十年没有发病，最后发在脑袋里，所以是神经性梅毒。但是并没有医生解剖证明，只是他们觉得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就这个强者就发疯了呢？所以爱护他的人，爱护他的名节，很难相信说这么一个强者的人崩溃了，神经分裂。所以说啊，不是他要崩溃，是因为梅毒。但事实上没有医生证明，没有解剖。有些人就说，其实有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叫做威尔杜兰，如果你看过这个世界文明史一大套的书，那个作者他写了一本小书叫做世界哲学家史话，中文翻译叫这个名字，就哲学家的一些故事，其中就提到尼采。他就说，可惜尼采疯得太早，否则他会收回他对耶稣所说的那句话。他说尼采的发疯不是梅毒，他不认为是梅毒，原因很简单，尼采发疯的原因就是这样，他提出了一个伟大的超人哲学，人可以不断的自我超越，人定胜天，哇，到最后有一天忽然间发现，我不是超人，我让人家做超人，我不是超人，他就崩溃了。他在几年，大概有七年的时间在精神病院，不言不语，他也不打人不干什么，他整天就像自闭症一样，每天坐在窗口不说一句话。他的妹妹非常爱他，每一天去医院看他，每一天读书，哲学的书，各式各样的书，每天读报纸给他。他七年之间没讲过一句话，只有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当天下午他说过一句话，七年当中唯一说了一句话，就是他死以前。有一天他妹妹照样的很有爱心，虽然他每一次从来不回答，每天就看着门外窗外，从来不讲话。他妹妹在念一些哦，某某一个他认识的文学家他死了，或者某某人出了一个著作哦，怎么样，大家很受欢迎等等，在读这些东西。有一天就读到有一个他的朋友说他出版一个著作等等等等。唯一的一次，尼采回头对他的妹妹说：“你知道吗？我也曾经写过几本书。”然后回头看着窗外，从此再没有说话。好像第二天他就死了。 所以威尔杜兰说，我这个尼采固然是发疯，他没有真的完全疯，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只是心里的世界完全崩溃了。他忽然间发现，好像他当代的另外一个哲学家，早上我稍微提过他，就是齐克果，这也是另外一个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发起人之一。他虽然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哲学家，齐克果最讨厌人家叫他叫哲学家，他说我林肯叫我做诗人，不要叫我做哲学家。因为哲学家是什么？哲学家是那些专门盖高楼大厦给别人去居住，自己却住在那个破工寮底的建筑工人呢。伟大的道德体系，伟大的哲学体系，哇，太好了，自己住在另外一个破工寮里，过着另外一种生活。 Exactly， 尼采就是这样一个人。伟大的超人哲学，他不是超人。今天后人，包括我那个时代读大学的人，多少风靡尼采的，哇，尼采，哇，太好了，于是一个人一个人就搬进这个公寓里面去住。而发明这个哲学家的这个道德体系这个观念的那个尼采，却住在外面的破工寮里，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他的一生。多么伟大的海明威提出那么伟大的一句话，人是可以被毁灭，但人是不会被打败的。老人与海那个故事里面，他钓了一条鱼，最后变成一个鱼骨架子，虽然好像命运